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最近陆续宣布暂停跟香港引渡条约外，新西兰星期二也宣布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约。对此，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中方决定香港特区暂停港加、港澳、港英移交逃犯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还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以中国制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为借口，单方面宣布暂停与香港特区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此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政府6月30日宣布在香港实行国安法，香港国安法被批评人士认为这是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基本自由的严重威胁，人们担心从英国引渡到香港的任何人都很容易被送到中国大陆。香港泛民主派的领军人物蔡耀庭星期二被香港大学解雇后，星期三他表示，他将依照程序上诉到香港大学校监，也就是港首林郑月娥。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是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最近他协调泛民主派在立法会及区议会的初选，有超过60万港人参与，这被解读为港人对政治现状以及中国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不满。戴耀庭星期三表示，尽管上诉不可能成功，但他不会让林郑月娥在伤害香港学术自由上置身事外。港大校务委员会星期二以18-2的表决结果通过解雇戴耀庭的决定。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这个校委会主要是由校外人士组成，包括政府指派的人士。戴耀庭星期三在其脸书上说，辞退他的决定并不是由香港大学，而是由大学以外的势力透过他的代理人做出。他说，这标志香港学术自由的终结，香港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再难以自由地发表具有争议的言论，香港的学术机构再不能保护其成员免受内部及外部的干预。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三表示，香港当局已经迅速开始依据新制定的国家安全法起诉和平言论，限制言论自由，对港人基本自由产生寒蝉效应。这部由中国政府于2020年6月30日起实施的法律，是北京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港人自由最猛烈的攻击。该法许多条文还可能对香港人权保护造成毁灭性的长期影响，包括成立专门的安全事务的秘密机构，剥夺公正审判的权利，赋予警队以更广泛的权利加强管束公民社会与媒体，以及削弱司法监督。人权观察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松鹏表示，北京在一日之间夺走了香港人的人权。他还说，香港国安法无非是一份镇压蓝图，各国应该公开谴责并为香港人提供避风港，拒绝配合该法在海外适用。近来美国多个州的许多居民相继收到疑似来自中国的可疑种子包裹，各州农业部官员警告说，入侵种子会破坏农业环境和生态安全，收到者应该及时上交处理，且不要擅自种植这些种子。在最近的一两个星期里，维吉尼亚州、犹他、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等州的一些居民相继报告，他们在住宅的邮箱里收到了可疑的种子包裹，这些居民都没有订购过这些种子，而这些包裹的标签上多半注明是耳环、首饰等物品，因为包裹标签上印有中文字样，甚至有的还带有中国邮政的字样，疑似这些包裹可能来自中国。 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发言人塞凯拉对媒体表示，农业部正在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与各州农业部联系，对最近各州居民相继收到的不明种子展开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30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非裔民权捍卫者约翰·刘易斯的遗体于周一晚间和周二停放在国会，接受公众的瞻仰；几周前，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的新冠疫苗早期试验获得了有希望的结果；在美中两国先后关闭了对方位于休斯敦和成都的总领事馆后，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跌入新的低谷，美中关系的底到底在哪里？对此我们有嘉宾来进行解读。俄罗斯媒体批评说，中国在俄罗斯的宣传活动无能和滑稽可笑，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此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资深众议员、非裔民权捍卫者约翰·刘易斯的遗体周一晚间和周二停放在国会，接受公众的瞻仰。刘易斯生前曾与马丁·路德·金博士密切合作，他是具有历史意义的1963年华盛顿特区民权大游行中最后一位离世的主要演讲人。请听美国各界重要人士对刘易斯的评价。
星期一，民主党预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他的妻子吉尔·拜登博士访问了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刘易斯的遗体在星期二之前停放在这里，这是对他毕生致力于民权运动的敬意。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当天也来到国会圆形大厅悼念刘易斯这位民权领袖。刘易斯自1987年以来一直代表亚特兰大任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他终身与种族隔离斗争，为种族正义奋斗，期间遭受了多次殴打和逮捕。稍早，国会两党领袖致辞悼念刘易斯议员。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称刘易斯为民权运动的巨人，然后是美国国会的良心。
Here in Congress, John was revered and beloved on both sides of the aisle, on both sides of the Capitol.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谈到刘易斯的民权斗争时说，刘易斯生活和工作很紧急，因为民权任务很紧急。
He paid it in every jail cell where he waited out hatred and oppression.
刘易斯之死恰逢美国各地对种族不公现象进行反思，出现了范围广泛而大体上是和平的抗议活动，谴责警察对非裔美国人的不平等待遇，要求移除或重新命名赞成奴隶制的前南方邦联领导人的雕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和澳大利亚外长和防长这周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他们星期二下午举行了记者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国这次的会谈上讨论了美澳合作应对短期和长期的挑战，包括新冠疫情以及中国在印太地区和全世界的野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次记者会上称赞了澳大利亚不屈服于来自中国的强大压力和威胁，捍卫民主价值和法治。他说，中国利用贸易等威胁澳大利亚是不可接受的。他还称赞了澳大利亚在新冠疫情期间公开谴责中国的虚假宣传运动，坚持要求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的调查， 他期待看到两国合作使经济从疫情影响中恢复过来。
The burden Australia has undertaken to uphold democratic values is not yours to bear alone.
国防部长埃斯珀说，建交80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是美国坚定可靠的盟友。他感谢澳大利亚在阻止中国知识产权盗窃和科技垄断方面，以及为维护印太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地区的稳定安全做出的努力。
We will stand firm in upholding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and we applaud Australia.
他还说，美国和澳大利亚长久以来展开的联合军演，不仅加强了两国的联合作战能力，也向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美澳会在国际法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从事飞行、航行和军事行动。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几周前，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的新冠疫苗早期试验获得了有希望的结果。在对100多名志愿者的早期试验结果中，疫苗看来是安全的，并出现了免疫反应。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全世界都在努力寻找一种有效的疫苗来对抗新冠疫情大流行。目前在不同的生产阶段有近150种不同的疫苗，但是只有大约10几种正在扩大人体试验。牛津大学生产的疫苗就是其中一种。布兰克里斯曼自愿接受这些人体试验。
I couldn't see myself contributing in any other meaningful way because I'm not a health professional. I don't work in a hospital. I'm not a nurse.
李斯曼参与的试验，一个有趣的因素是，许多志愿者实际上并未接种疫苗，而是安慰剂。到目前为止，李斯曼说他没有出现副作用，他未能参加这些试验感到自豪。专家说，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年初，疫苗可能会开始供人类使用。美国之音莱斯报道。
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两国先后关闭了对方位于休斯敦和成都的总领事馆后，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跌入新的低谷。有分析认为，北京方面正面临两难选择，如何在保持对美国强硬的同时而避免两国关系的全面破裂，从而陷入更大的孤立。在另外一方面，华盛顿已在一系列的议题上向北京发起了反击。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特朗普总统的鹰派顾问希望将美中关系重新定位为全方位的系统性竞争，而这种重新定位可以使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美中关系的底在哪里？还有哪些问题未来可能成为美中关系的引爆点？两国关系全面破裂的可能性有多大？谈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就这些问题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叶耀元先生，以及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博士吴强夏明教授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那么我们进入讨论，先来请教这个叶耀元教授啊，上个星期啊，这个中国驻这个休斯顿这个总领事馆是按照美方的要求关闭，那么就是有报道说呢，就有美方的执法人员呢是撬门后呢强行进入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领事馆，在那之后呢，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呢是发表声明表示不满。那么我想请教您啊，就是您认为美方为什么要进入这个领事馆？那么按照中方的这个说法呢？这个领事馆是中国的财产，美国官员没有权利进入。可是我们后来也看到，这个在美国驻成都的这个领事馆关闭之后呢，这个中国人员实际上也是进去了。想请您来解读一下哈，这个美方这个为什么会选择撬门进入这个中国领事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是的，谢谢主持人。那基本上我们如果从国际惯例来看哈，两边在撤除领事馆或者是强制撤离领事馆的过程的时候，都有一个交接过程， 也就是说，当休斯顿的领事馆要撤回，然后交接回美国的国务院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签点交接的过程。那很有趣的是，在休斯顿的领事馆，当他们人员撤出东西搬走之后，他们事实上是把门锁起来，但没有跟美方做进一步的接触，去做这个交接的程序。这时候我们去观察到，在成都的领事馆，就美方领事馆就完全不同的态势。因为去上礼拜五，当美国的成都领事馆撤出的时候，它事实上是由美方人员跟中方人员做一个交接，所以说中方的代表事实上也是进去了美方的领事馆去钦点他的项目。这就是为什么美方必须要强制撬门进入领事馆，因为理论上它是需要交接的，但是因为门锁起来，人找不到，他不得已，他必须要破门而入，才能知道里面的状况。那至于中方的说法，说美方官员并没有权利进去，这个说法是嗤之以鼻啦。那因为本身。两方面他就这个财产的部分是要用什么的模式去界定，例如说中方的领事馆到底是中国自己买下来的一个个人的 property， 还是说他事实上是跟美方租借的。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厘清之前，你去谈说到底谁有权利进去谁没有权利进去，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是所以说我们从这些点去看的话，美方强制进入中方的领事馆，其实它背后是有它理据，它可以依循的理据，但只是最后我们要厘清的就是到底中方在休斯顿的领事馆它的所有权在谁身上。
好，谢谢叶教授。夏教授，就是我想请您来评价一下这个关闭领事馆这个事件对美中关系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实际上在过去啊，我们看到几乎在历任啊，这个在这个美中这个恢复这个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这个历任这个美国总统这个在任内都会跟中国发生一些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事件。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老布什当年这个任总统时期啊，是发生了这个六四事件。那么克林顿总统任期呢，这个发生过北约战斗机是炸毁了这个中国在这个南斯拉夫的这个领事馆的大使馆。还有这个，更不要说这个当年这个台海危机，还有这个在小布什任内呢，是当时发生这个美中这个海南岛这个撞击的事件。那么我想请问您，就是说，这次这个闭馆风波会不会和当年的那些事件可以相提并论？另外一方面，就是在那几次事件之后，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美中关系出现了这个短暂的这个受到了一些这个冲击和影响，那么但是到后来呢，又慢慢的都恢复了。那么这次危机，您认为这个双方这个领事馆现在都已经关闭了，那还有没有可能重新开放这种可能？夏教授，
我们首先看就是像苏美了，在冷战期间呢，那么他们呢有相互就是驱逐这个大使的工作人员，那么已经关那个使馆了。而且那个特朗普呢，他在那个讲话中呢，他还说还有 additional embassies， 根据英文的原文理解的话，就还有更多的可能，不仅是领馆，还有使馆可能都要关。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关领馆，甚至可能威胁关使馆的话呢，那比驱逐外交官呢要严重的多的事件。所以呢，就说从外交的冲突上来说，这种事件的严重程度了，基本上就下一步了，就大概就要开战了。那么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那个就是严重的一个外交危机。那么是中美两国了，那么自从建交以来，甚至是1972年那个破冰以来了，那么恐怕是遭遇的最大的危机。那么这里边跟前几次历史事件相比，那么是不是中美可以走出这种危机？尤其你刚才提到的那么几个重大的事件，那么我认为今天的危机呢，跟前面几次重大事件相比呢，有一些那个差异。首先第一个差异就在于那个前面的几次重大事件，尤其是八九了，当时中美呢还没有完全那个这么就是那个紧密的结合和融合，所以呢当时的就说这种认知了，或者是冲突了，或者敌意了，还没有今天这么深。而且当时的话呢，毕竟还有一个苏联的存在，所以在中美苏的大三角关系中呢，中国呢，永远呢是扮演了一个跟美国呢，那么成为一个就是 junior partner， 就是小伙伴的这个关系。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美国有很多的战略了，那么会跟中国呢，那么进行调整。那么另外就是说，在克林顿时期，江泽民时期呢， 尽管那个苏联呢已经就是消失了，但是因为克林顿呢推行的这个全球化那个策略呢，是把中国纳入到了这个整个生产链条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其实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是那个分享了所谓的冷战结束以后的红利，而这个红利很大的程度就是中国这个人口了，中国这个市场了，那么加入到全球化过程中。所以呢当时两国呢应该说都有很多的得利的。而且再说作为江泽民他的整个意识形态了，我们也知道他的政策是韬光养晦，不和美国作对，那么绝不那个在世界撑头。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江泽民呢尽管而且当时因为是美国的那个就是军机轰炸了那个中国的大使馆，所以呢如果中国呢有江泽民这边呢能够稍微就是灵活一点，那么稍微那个就是冷却一下关系了，那么这很容易就是走出这种困境。可是今天呢那不一样了，今天呢就说你可以看到，那么习近平呢他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的政策，直接跟美国对抗，甚至把美国呢当为那个中国目前当下的第一号敌人。那么同样的，美国的这种变化呢也不是一个具体的个案的危机，美国的变化呢应该说是和他的整个这个政府和整个政府依赖的这些情治机构，那么官员那个官僚机构和思想库，甚至和美国的整个就是情绪了，那么公共舆论呢，那么都是有那个相关的，而且呢，就说跟美国两党的共识了也是相关的。那么再说美国现在呢，那个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包括对维吾尔那个就新疆的问题，对那个西藏旅行的问题，对台湾关系的问题，对香港的问题等等。那么这些法律呢，要那个出现了就是很慢，但是一旦那个制成了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要改变呢又很难。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美关系目前的大的结构的变革了，那么即使未来两国要经过很大的努力要改的话了，我觉得要去那个重新改正恐怕花的时间会非常的长，但是我觉得现在两国至少从目前来看已经没有意愿了要去维持这种关系，进变就是11月份美国总统大选结束，那么我相信呢任何人当选美国总统，那么恐怕呢都有这个共识，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就是那个冰冻期。
好，谢谢夏教授。叶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关于这次这个美方关闭这个中国驻这个休斯顿这个领事馆的这个原因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那这个当然也有美国官方的说法，还有这个外界各种各样的这种猜测和解读，但是好像给人的感觉都不是，各种说法都不是特别的有这种说服力。那么我想请您来这个分析一下哈，就是由于这个您可能您人在当地，那么就是据您的了解哈，就是为什么您认为为什么美方会选择这家这个领事馆，那么他这家领事馆啊被关闭之后，他对这个双方关系的影响能有多大呢？
是的，那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层面不同的角色来谈好了。第一个就是如果是针对休斯顿部分的一些侨民，其实因为我也有 follow 一些在侨民上面的 WeChat 的 group， 那里面其实大部分人对他没有太多的斟酌点，可是而大部分的意见其实是说，如果领事馆关了，那请问我办文件或者换护照我要去哪里处理？所以我听到比较多是事务民生跟侨务关系有关系的一些事项，这个是当地百姓他的反应。但是如果我们拉到另一个层级，就是说像你刚刚谈的，美方到底为什么会特地去关闭休斯顿的领事馆？这部分北方给出来的理由当然是说，因为他怀疑休斯顿的领事馆有执行间谍行为嘛。那这个间谍行为其实某种程度是会影响到在休斯顿或者是在这个区域所从事的这些，不能说一定是间谍，而是跟中国情资相关的人员，他的一个据点就会被击破。那被击破之后，他的讯息传递其实会遭到阻断。会有很多这些情资相关人员，他并不知道他要怎么样的去回报他所取得的情资，而且这些情资人员等于也他跟他的所谓的基地的那条线也被中断掉，事实上会造成中国在美方的情资收集还有一些技术的取得会产生一个断裂。所以说虽然说我们表面上去看这个看起来光用间谍行为去关闭中国休斯顿领事馆是一个很 不是很充足的一个理由，但是你实际上去看它背后所代表的利益或它背后所能达到的效果，其实也是相当的显著的。那最后我们再把它拉高到最高的层次，这个某种程度就是刚刚夏教授所提的，这是美中进入冷战的一个前戏。我们撤除领事馆，撤除外交人员，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接下来就有很有可能会进入一个战争的一个状态。那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迹象说双边会产生一个战争，但是这个背后的过程，其实都是在两方，中方与美方，他们在互相的进行一个 signaling 的 process， 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意图给 signal 你，那你再把你的意图 signal 给我们。例如说，我们当美国关闭了中国的宣布关闭中国休斯顿领事馆之后，中方的反应，它并不是去软化或者去进行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柔软性的论述，它的反应非常直接，那它就直接关闭成都的美国领事馆。那这种方式就是大家硬碰硬的一个对决，所以说现在两方给对方的这个 signal 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他们等于不惜撕破关系也要保持自己的尊严。谢谢。
嗯，好，谢谢这个叶教授啊。夏教授啊，就是我想请教您，就是现在啊，我们看到美中关系很明显是陷入了这种僵局了，那么而且还会很有可能会继续的这个恶化。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这样一种态势，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这样一个态势，真的符合北京的利益吗？或者说它符不符合北京的利益？另外呢，就是不管是北京怎么判断、怎么研判这样的一个局势，那么您认为北京接下来在政策上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嗯，是，首先我再补充一下刚才叶教授讲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目前的破获的几个间谍案呢、啊。尤其是对那个包括“千人计划”，对美国高技术的这种就是偷窃了，那么跟就是德州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相信呢，美国的司法部呢，他一定呢是掌握了一些就是比较硬的那么这些材料了，那么所以他会针对德州。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那个就是休斯顿这个总领馆呢，因为他跟中国的石油利益是有关系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周永康了，那么他的整个触角是伸在美国了，主要是以那个休斯顿为那个根基的，而且休斯顿呢也发生过这个神秘的这个满门那个就是谋杀案，那么至今呢也成为就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就是没有侦破的一个案子了。那么我想的话就是说，如果美国要那个找那个休斯顿领馆开刀的话呢，恐怕是有那个许多的司法上的程序上的各种证据和原因可能指向到了那么他的这边的这个地方。当然中国报复成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因为成都呢是靠近那个边疆地区，西藏等等的最近的地方，那么所以中国呢当然不愿意了让成都领馆呢能够继续了就说监控中国的西部，从新疆到西藏的各种民族的这个危机的问题和中共的人权那个危害，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可以做个补充。那么另外现在就说中国有没有就是应对中国为什么会继续强硬，这对中国是不是好的问题。那么我认为呢，现在在中美的整个关系过程中呢，中国政府和他的那个外交决策的这些智囊呢，我认为是犯了一个决定性的一个错误，就在于他们低估了美国的力量，高估了中国的实力。那么这一点呢，在过去十几年呢，我跟我的许多的朋友，而且是许多朋友呢，也都在那个帮助北京做决策，或者也在那个就是智库里边呢，包括新加坡这些了，那么也在跟北京呢有很那个近的这些关系了。那么我们的一个很重大的分歧就在于，那么我认为这些人的判断都是错的，什么中国崛起美国衰落了，那么中国替代美国了，但是很不幸，那么这种忽悠，那么这种就是那个狂妄自大了，就像日本在二战那个之前呢，被就是陆军部被那个东条英机这些了忽悠了，最后把就是真正了解美国的三本五十六了，最后呢把他的那个智慧呢就完全给忽略，最后把三本五十六呢结果也让他去送了命。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那么中国今天呢走到的基本上是那个同样的道路。那么中国他有没有就是办法就说来调整，那么我认为呢这是比较难。因为呢作为习近平来说，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呢就说作为中国的这个就是整个中共的灭亡的总加速师呢，他在过去呢把中国的许多事情呢全部搞砸了。那无论是经济的这个成长，还是股市，那么还是中国对外关系，那么还是民间的老百姓的这个就是对他的满意度，还是党内官僚，那么中共的党员干部他的这个就是情绪和这个就是士气等等， 那你看到习近平呢，现在呢又把那个就是中美的这个关系了，应该说是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关系，而且也是对世界的21世纪来说最重要的关系了。其实呢也把它给搞砸了。而他呢以为他有朋友，他以为他有第三世界国家朋友或者有俄国跟他，但其实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其实俄国跟美国的共同敌人就是中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认为习近平呢，那么他现在就是说，面对的一个主要的危机在于，这不仅是中美的一个关系的双边关系的危机，而且中美这个双边关系的危机呢，折射出了中国的现在我叫它一个复杂的一个巨大的这个problematic， 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综合性的粘连性的这么一个大问题。而这个大问题涉及到中国的经济，涉及到中国的民生，包括中国的粮食的安全，还有中国的就是整个生产的秩序了，加入生产链条是不是要被排挤出来，还有跟周边所有的国家的关系，不仅是那个就是跟美国的那个太平洋的这边的这么远的关系，而且跟日本、韩国、印度和东盟，那么甚至俄国了，那么都是有关的。那么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呢，他现在呢，遭遇着一个最大的一个灭顶之灾，就在于他恐怕要失去政权，他恐怕呢他坐这个位置坐不稳。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呢，他这一辈子的那个最大的建树就是握得了中国的最高的这个权力。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多大的程度上他会就是说放弃自己的一己那个资历了，或者他的那个一小撮在党内的那个一党的这些那个势力了，能够真正的为中国呢就是找出一个比较好的前景，能够解决目前的这个大问题了。那我认为习近平呢，他就说基本上让自己呢已经走上了不归路。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你就可以看到解决的方案恐怕呢要么习近平呢继续就是说走所谓中国的内循环，放出口风说让中国人我们吃一年草我们也不怕，我们要那个回到西部走西部路线，我们要那个到梁家河，恐怕他想到延安的窑洞等等。如果他有这种想法，那么问题就在于中国人愿不愿意跟着他走，那么愿不愿意进窑洞，愿不愿意吃草。那么如果中国人愿意跟着他进到这个洞穴的话呢，那么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选择了。但是我相信中国人呢不大会进行这样的选择。所以在这种中国人拒绝选择的情况下，在今天疫情和水灾还多重灾难，那么在国际民退的压力下，那么中国的这种社会的压力和社会的那个求得更美好的生活的这种那个动力呢有多大，会多大的程度上爆发出来，同时给中共党内其他领导人，包括跟李克强，因为我们看到李克强了，那么也不认为那个就是城管应该干预人民的生活，所以他要鼓励地摊经济。李克强也不认为内循环了能够循环出去，那么改革开放了是美国那个就是那个一个重要的一个伙伴了，也是中国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命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相信呢中共党内了，那么而且蓬佩奥了那个发的那个呼吁了也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美国是把中国人跟中国政府分开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球呢就踢给了中国。那么所以你们中国那个就是政府了，中国共产党了，你能不能把习近平跟你自己的角色了能够那个做个切割？那么如果中国政府了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能够做这种切割了，恐怕我觉得是挽救中美关系的唯一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时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那么来宾的发言呢是他代表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11月上台以来就不断的集权，并在集权的同时不断强调集权的重要性。上个星期习近平管控下的中国官方再次强调集权重要性的一些讲话摘要。在中共政权面临来自国内外严峻挑战之际，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的最新动作引起观察家们的注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上台以来，习近平将自己任命为超越中共及其政府的原有架构的许多个所谓的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些领导小组有些是他上台以来新成立的，有些是原有的。他到底是多少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不但是中国普通公众已经难以数算，甚至连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难以数清了。习近平比较经常被媒体提起的小组组长头衔包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此外，习近平还是他掌控下的新改组成立的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委员会的主席。在集权的同时，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过去的七年多的时间里大力宣扬将各种权力和权威集中于习近平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习近平是一个通晓人类所有知识的全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各个领域各行业的工作和学习有多么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些行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哲学、历史、教育、科学、卫生、养生、医学等等行业。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宣传说，就医学而言，肛肠、儿科、皮科、妇科、针灸、推拿等领域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习近平思想当中获益。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以中共中央理论意识形态刊物《求是》杂志7月16日集中刊发习近平过去一些年里有关中共掌握独裁权力必要性的18则语录的方式推出最新的强调习近平统揽一切权力必要性的宣传。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随后发表文章如此评价这一宣传说，这位中国领导人对绝对权力的最新强调跟他的思路一样无聊而危险。然而由于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在7月15日提前给《求是》杂志即将发表的习近平讲话摘要汇总做宣传，并为此突出摘引了习近平的一段话，习近平本来或许会被很多人认为是无聊的话，在许多人看来也变得有些好玩了。新华社摘引的习近平那段话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就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习近平这些话是在2015年2月2日在一个省部级干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的一部分，发表当初和之后并没有受到多少注意。由于新华社的摘引，这些话引起了一些观察家和网民的注意与议论。有评论说习近平把中共比作月亮，从科学上讲非常怪异，因为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它的光是来自对日光的反射。还有的网民则嘲笑说，习近平或他的写手把他要竭力宣扬的中共比喻为不伦不类的月亮，再度暴露出习近平的中文根底和文化水平太差，对于中国民情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理解。他显然不清楚中文里虽然有众星捧月之说，但月亮也更经常的跟徒劳、不祥、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相关联。他看来不清楚，甚至不知道水中捞月、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些民间流行的常用语。尽管他和他的宣传班子不断宣扬他最接地气、通晓民情。
中国同印度长期都是俄罗斯军火主要买主，但与印度不同，已经有一段时间中国都没有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军购合同消息。俄罗斯媒体注意到中国同样不再大规模采购飞机引擎，显示在发动机领域中国试图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文传电讯社七月初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来源的话说，印度很快会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合同，将采购数十架苏-30 MKI 和米格-29战机。 同时将为印军中服役的一批米格29战机升级，合同总金额可能会接近10亿美元。印度与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与印度明显不同，当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相继交货和服役之后，现在却不见中国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大型武器采购合同的报道。中国十多年前从俄罗斯采购的苏-27、苏-30战机、S-300防空导弹、基洛级潜艇等武器交货服役后，中国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减少采购俄罗斯武器，直到新开发的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等新式武器开始投产后，中国又开始签订合同，恢复大型采购行动。许多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说，中国军事工业发展迅速，因为西方制裁，俄罗斯最近几年也开始向中国采购军用电子起步舰和小型海军巡逻艇的发动机，更多的中国军工企业也纷纷参加在俄罗斯的一些航空和武器展览。另一方面，俄罗斯目前在远程轰炸机、洲际导弹等领域仍保持优势，这些领域的武器装备绝对中国有吸引力，但这种进攻性战略武器俄罗斯不会卖给外国，也没有先例。他们认为，就连决定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也被认为是俄罗斯有意向中国示好，特别是取消了过去针对中国的一些武器出口限制，因为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受到空前的孤立，需要中国支持。一名负责军售的俄罗斯主要官员今年年初曾经表示，中国感兴趣，可能会再采购一批苏-35战机。分析人士说，如果这笔交易未来真的能敲定，其中的政治意义有可能大于军事技术，因为现在中国同样需要借助军火采购合同继续同俄罗斯维持密切关系。苏-35战机被认为是第五代战机没有普遍形成战力之前使用的一种过渡型战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紧完善自己的第五代战机。俄罗斯军备问题学者皮亚图什金说，苏-35是苏-27的深度改进型，无论如何怎样升级都无法突破原有的一些限制。他说，美军的 F-22 和 F-35 是第五代战机，苏-35仅能说是4++战机，尽管苏-35战机的一些指标接近第五代战机，但它仍然不是第五代战机，也无法同美国的第五代战机对抗和竞争。中国十多年前一度停止采购俄罗斯大型成品武器装备时，当时却在大规模采购俄罗斯的飞机引擎，但如今这次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中国也开始大量减少采购飞机引擎。多家俄罗斯媒体几天前报道，中国的歼-20战机一直在使用俄罗斯的引擎，但年底前可能投入量产的升级版的歼-20B战机不会再使用俄罗斯的引擎，而将会使用中国的引擎取而代之。其他的一些中国战机更早前也用中国引擎取代了俄罗斯引擎。俄罗斯的科学与技术杂志3月份报道说，从2009年到2020年这11年期间，俄罗斯总共向中国提供了463台D-30KP2引擎，它们都被用来装备在中国空军的轰-6K轰炸机和运-20运输机上。报道说，中国采购这些引擎的最后一笔合同在今年结束，但迄今中国尚未与俄罗斯签订新的引擎采购合同，显示从明年起，在中国的轰-6K 和运-20飞机上将会使用中国引擎。报道说，中国目前已经能够落地生产俄罗斯的D-30KP2引擎，并把它命名为 WIS-18， 近期会投入量产阶段， 并装备在轰六 K 和约尔十上，这是中国能够完全摆脱轰炸机和运输机引擎对俄罗斯的依赖。报道说，第三十 KP2 或是 WS-18 引擎在推力和油耗等方面仍然严重落后新一代的 WS-20 型引擎。中国未来会大量使用 WS-20 引擎，这对运二十运输机来说必不可少。由于来自乌克兰安东诺夫飞机设计局的许多离职的专家早已经在中国工作，这很快就能从中国轰炸机特别是运二十运输机的进一步升级和完善中反映出来。中国使用运二十在武汉疫情期间空运军队医务人员，以及上个月使用运二十空运中国军队仪仗队抵达莫斯科参加红场阅兵，这些都引起俄罗斯的关注，被当地的军事媒体大量报道。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还特别通过运二十照片上所显示的飞机出厂编号来推测目前装备中国空军的运二十飞机的数量。在苏联时代组建的安东诺夫设计局以专门研制和生产大型运输机而闻名，但中国有可能会继续为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枭龙型战机采购引擎。俄罗斯联合发动机集团两个多星期前发表的新闻公报说，这家公司已经开始测试改进和升级版的 RD-93MA 引擎。俄罗斯战略技术中心的一些军备问题分析人士说，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机的升级版样机去年12月份首次试飞，升级版的枭龙战机量产之后将会配备改进型的俄罗斯 RD-93MA 引擎。战略技术中心经营的一家网站说，枭龙战机一直装备俄罗斯的 RD-93 引擎，中国与俄罗斯在2007年和2009年分别签署了采购250台 RD-93 引擎的合同，未来可能会再采购400台。迄今已经有157台交货，其中的117台转交给了巴基斯坦，剩余的40台留给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媒体批评说，中国在俄罗斯的宣传无能和滑稽可笑，两国的外宣合作更不平等，因为中国仅乐于在俄罗斯宣传新疆维吾尔人如何能过上好生活，但却禁止俄罗斯在中国宣传被吞并的克里米亚的情况。俄罗斯更是不满中国甚至封杀了普京的文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为了与西方世界和美国争夺话语权，讲好所谓的中国故事，中国近些年来不惜砸下重金积极推动大外宣，特别是在国际政治格局和美中关系发生变化之际，中国比过去更加重视大外宣。俄罗斯媒体说，中国同样积极推动英语世界之外针对俄罗斯的外宣活动。中国的俄语外宣部门的规模仅在中文和英文之后，目前排名第三。俄罗斯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媒体莫杜萨和属于自由派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7月27日在长篇报道和一档节目中指出，中国在俄罗斯的大外宣效果非常不好，在互联网上的文章无人问津，手机上的文章阅读量排在后面，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中国大外宣文章的点赞数量更屈指可数。报道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了解俄罗斯的人才严重不足，优秀的俄罗斯记者一般都不愿意去中国的外宣机构工作，中国俄语大外宣部门中的专业人才极少，其他许多人都是俄罗斯家庭妇女出身，他们仅知道俄语文法中的逗号位置，但却对国际政治一窍不通，同时也不了解中国国情。报道说， 因为这些俄罗斯家庭妇女们的丈夫都是中国人。对比那些专业人士来说，中国官员们更信任他们，知道他们不会惹麻烦，能让官员们放心。报道说，中国同样严重缺乏优秀的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和人才。相比之下，中国从事对美宣传的英语大外宣却不乏专业人士。在英语外宣中，中国同时也知道如何从美国等一些西方专业媒体中吸取经验和灵感，显示中国外交方向常年把美国当作重点，把主要的资源都用来对付美国和西方，俄罗斯则处在次要位置。中国在俄罗斯外宣失败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官媒和党媒的天然属性，那就是仅重视灌输和宣传，没完成上级的任务而不惜大笔撒钱，但却不在乎受众的感受，也不愿意与受众互动沟通并聆听反馈。报道引述俄罗斯媒体专家的话说，如果中国能够对自己的俄语外宣受众群体调查和分析检讨，中国外宣体系可能会被打碎重头来。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在俄罗斯宣传两会时，为了避免单调乏味，特别花钱请人制作节目，以中俄大学生说唱的方式在网上播出。但看过那段视频的俄罗斯汉学家们说，视频内容质量之低，根本无法坚持看完。更加荒谬的是，视频中提到中国反腐时，竟然使用了打击骗子和小偷的提法，这是俄罗斯主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经常使用的批评普京的口号。从中可见，节目的中国制作者根本不懂俄罗斯的国情。另一个例子是，俄罗斯政府出版的俄罗斯报在7月18日刊载了人权在新疆没有遭到侵犯的文章，其中的言辞如同中国高官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内发表讲话。中国在俄罗斯大外宣中所使用的措辞被称作巴古式的官腔，如同上个世纪50年代时的苏共官话，很难适应今天的俄语受众，让许多俄罗斯人十分陌生。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大外宣所使用的语言像农村话，本来没有人会看那些文章，但由于俄罗斯有庞大的穆斯林群体，更有很多人来自中亚，他们都关心新疆问题。7月18日的那篇谈新疆人权问题的文章因此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但是效果却适得其反，甚至会损坏中国的形象。尼克里斯基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分析人士和学者圈子中，中国在俄罗斯大外宣的水平之低早已经不是新闻，经常成为人们嘲讽的笑料。尼克里斯基说，有时一旦遇到非常可笑的材料时，圈子里的人都会彼此转发，大家都嘲笑如此低水平的外宣材料竟然能够登场。我看到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曾经播放过近一个小时的节目，谈论俄罗斯妇女嫁给中国男人如何好等等，节目如此荒唐，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大外宣不是在给俄罗斯人讲故事，而是针对中国人宣传。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在大外宣领域近些年来不断加强合作，两国相互在对方举办媒体年活动，两国外宣领域主管人员也频繁互访并参加各种活动，两国主要的官媒签署了许多战略合作协议和文件，中国媒体大量转引俄罗斯大外宣机构卫星网和今日俄罗斯传媒的各种全球报道，俄罗斯几大主要官媒也同样大量翻译和发表中国媒体的报道，双方还相互交换各自制作的宣传资料。有媒体学者统计过，在俄罗斯官媒的报道中，每个月有多达100多篇中国制作的外宣材料，内容涉及新疆、西藏、香港等等。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外宣部门与今日俄罗斯传媒联手共同制作了有关病毒方面的节目。 中国也同样在自己的媒体报道中只说俄罗斯的好话。媒体专家说，在中国媒体上几乎看不到有关批评普京和批评俄罗斯的报道，类似的报道全被禁声。但俄罗斯媒体认为，两国的大外宣合作并不平等，中国占尽便宜，其中更反映了两国关系彼此猜疑、相互利用的本质。因为北京仅愿意利用俄罗斯讲中国的故事，但北京却严格限制俄罗斯利用中国的媒体平台推动俄罗斯的大外宣来影响中国社会，因此导致俄罗斯大外宣在中国的活动范围收窄。比如中国可以在俄罗斯的官媒上刊载文章介绍新疆维吾尔人如何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但俄罗斯却无法在中国的人民日报或是新华社上发表同样的宣传材料，介绍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之后当地人的日子过得更好。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被认为是当地原住民和主要居民，曾遭受过苏联迫害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吞并，人权团体也不断批评俄罗斯安全机构迫害克里米亚鞑靼人。但如今但俄罗斯想在中国发布宣传资料介绍克里米亚鞑靼人如何拥护莫斯科和普京时，却被中国禁止。中国的举动被认为是不想得罪乌克兰，中国一直强调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针对克里米亚被吞并，中国也没有明确表态完全站在俄罗斯一边。俄罗斯媒体说，更让莫斯科气愤的是，中国甚至封杀了普京的一篇重要文章。普京六月下旬曾经在俄罗斯拥有影响的一家美国杂志上发表二战胜利75周年的文章，文章为二战爆发前夕纳粹德国与苏联、希特勒与斯大林相互勾结，以及苏联瓜分和吞并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辩护。普京的那篇文章立刻招致许多欧洲国家的批评，特别引起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愤怒，有的波罗的海国家甚至召见了俄罗斯大使表达抗议。分析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特别把普京的那篇文章翻译成了中文，并放在了俄罗斯的大外宣卫星网上，但普京文章的中文版至今不能在中国看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正当美国一些州成为当初纽约那样的疫情流行中心时，纽约的疫情曲线依然低而稳定，但是大流行病已经改变了纽约人的生活环境，促使他们开始考虑如何适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周日，纽约市24小时内在5个区里共发生了7起枪击暴力事件。周日傍晚，在布鲁克林，三名青少年遭枪击，其中16岁的少年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亡。这是周日7起凶杀案之一。市长白思豪说，他仍相信解决问题的根本是警察局跟社区密切合作，但他指出，检察机构和法院系统必须加快全部重启。
A striking reality that there's a huge backlog when it comes to cases involving.
纽约的疫情曲线仍低而平稳。周一，州长库莫说，周日检测人数为57,270人，608人呈阳性，感染率为1.06%，住院人数642人。一天前，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为11人。与此同时，跟新冠病毒搏斗的奇迹继续在出现。上周三，64岁的纽约市民拉里·凯利住院128天，插管51天后康复出院。凯利是大流行爆发的3月入院的，也是纽约西奈山陈边医院第二个进入加护病房的重症病人。出院后的凯利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到上西城他喜欢的酒吧去喝一杯啤酒。新冠病毒大流行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纽约市居住了数十年的一对夫妻决定搬离此地，离开房价和租金昂贵的纽约市，前往纽约上周面积更宽敞的地方居住，正是像阿尼尔这样可以在家工作的 IT 工程师考虑的选择。 纽约市的餐馆是养育许多未成名艺术家的地方。虽然进入重启经济第四阶段，但餐馆不能恢复全部正常营业，使许多以此为生的艺术家陷于困境。
The flexibility that comes with part-time work for full-time pay has essentially given me the creative freedom to do anything else I want on the side.
疫情前有27万多员工的纽约市餐饮业，五月重启时复工时人数还不到10万，即使到了开放室内堂吃，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仅半容量经营。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